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十五章22-27节。我们请周景珍姐妹为我们读经。
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 Frankston， 因为在这里面我有很多很多年的朋友。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我感到很温馨。也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里面站在你们的圣殿的面前，用神的话语来分享生命的道。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亲爱的耶稣，何等的感恩！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今天你借着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遵循你的话语，要留心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谢谢你，我们求主打开我们每一位的心，让我们用心来领受这份属天的礼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能没有你的话语。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求。今天的题目叫“苦水变甜”哈，这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经文。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人几天不喝水啊，会有生命危险。我们这边有医生，几天？七天不喝水不行。他们说七天呢，不吃不喝可能有问题，但是如果他喝水七天，可能还存活。但是如果一点水都不喝的话，据说是三天就不行了。我想在座不想去尝试这个危险了。 但是如果你在这样的旷野的地方，贫瘠的完全没有任何水资源的地方，三天没有水喝，你会怎么样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呀？我们第一反应，人的生理的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啊，很找水，那找不到啊，哪有水？你看，没有水怎么办？等死，对，等死。还有呢？其实我相信，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是啊，我想肯定一定是喊老天了，怎么办呢？你怎么让我出来这种？老天，你在哪里啊？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人说不会抱怨的？有没有人特别灵敏特别高，从来一点不抱怨上苍为什么不给我水喝的？所以可能我们会陷入一种恐惧绝望，也会有没有人认为无所谓的，一点没有担心吗？很难啊！啊，有人说死就死吧，干脆算了。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讲到以色列人刚离开红海啊，那经历了这个旷，就到旷野去了。你想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假如我突然之间经历一个特别生命当中一个特别一个喜事的时候，突然之间打开了另一扇门，居然是这种贫瘠的旷野，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境地？显然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这个正发生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他们呢在旷野走了三天啊。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大家旷野走了三天，到了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好不容易看到有水了，那水居然还是苦的。所以呢，百姓显然就是摩西发怨言了。他说：“哎，怎么会让我们到这里来呢？”那我们在讲这个出埃及这个记录，有必要讲一下这个背景。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神应许以色列要进入迦南美地，那就想应该策划一下什么路才能到埃及是最好的。你们想想啊，这有两条路，一条呢叫滨海大路啊，你就连着大洋路啊，这一下子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又快又直接啊，滨海大道。一个是崎岖的旷野，那要是你会选哪条路啊？啊，滨海大道多好啊，直通啊，干嘛要走崎岖的山路呢？但是你也知道，你想到的路，这个敌人也想到啊。所以其实在这个去应许迦南美地这个滨海大道上，其实有设了重重的阻碍，这里面其实是很危险的，是重兵把守的。其实是神是怜悯这些以色列的人，因为他们刚刚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出来，一碰到前面的埃及的兵，立马就掉头要跑回埃及了。所以摩西受身听神的旨意，没有走这条路，选择走一条崎岖的旷野，就从下面这条路啊，从一直沿着下面。最后他这条路呢，一直通过马拉以林，最后到西奈山，经过许多旷野。那这回他们，其实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心理的预备。你想，他们才刚刚唱完一首战胜歌， 这歌怎么唱呢？他们说，哎呀，这个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把埃及的罪兵抛到海里去了，他多伟大。这回刚唱完这首歌跑到了马拉，你看百姓立马怎么又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嘴唇啊完全没有赞美的声音出来，只有什么抱怨。他们向神发怨言，而且甚至要准备背叛摩西。其实从埃及记从十四章一直到十九章，一直望到西乃山，整个路上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其实在旅途当中其实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他们刚刚一好，突然之间又碰到了另一个征战，所以一路上除了马拉的苦水以外，还遇到很多没有东西吃啊什么。而这个旅程当中，其实神也在借着这个旅程在考验这个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顺服神带领。但是以色列人就像刚刚出生婴儿一样，他们时常抱怨。在五经当中记载了十多处，那我们看看他们的抱怨很典型。我们想想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抱怨呢？以色列在旷野之旅呢经常抱怨说，谁给我肉吃啊？我在想我们幸福的时候谁给我饭吃啊？除了马拉以外，在我面前没有别的东西。你看我来到澳洲，除了干这份工，没有别的东西。巴不得我早死在埃及地啊，就死在旷野。最后，我们还不甘，再另外找个领袖去了。还有在还干脆来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那服侍埃及人总比在旷野死还好吗？那他们还想埃及的锅边肉，他是我们。所以在这一段的抱怨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哦，原来摩西碰到的挑战是第二次挑战。第一次他是把埃及人真的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了出来，这回他碰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他面对的是一群像婴孩一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抱怨，也不听神的带领，他们要回到为奴之地。他想到埃及的那个锅边肉，这就是他面对的这样的民族。这是旷野马拉的环境。那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我们会为我们的马拉境地呢？哎，我是建筑师，为我今天想分享一下，在柏林哈犹太博物馆，如果在座有机会去柏林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犹太博物馆。它的博物馆呢是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不是通过陈设一些文献和图片来绘画来介绍，它是呢是通过一个空间的设计，是狭窄的，主管是要钻到地下去的。在这一系列的狭窄的空间里面，它让人去体验，它用空间来诠释犹太人在德国那种充满艰难和挑战的岁月。我们看到右手边哈，这个空间呢叫记忆的空隙，这是刚建好的时候。那之后呢， 扔了一堆艺术品，这个叫落叶 foreign leaves。
这个叶子呢是什么东西呢？是艺术家用钢板把它朝成人脸的样子，总共放了10000个。这是以色列的艺术家叫 Kasman 做的，非常出色，那是象征的，象征那个每个人的脸孔。更有意思的，这条路是每个人必经的地方，所以当你走在这一堆人脸上面，听到什么声音？听到那个金属的声音，鼻子咔咔咔咔响，你在经历什么？死亡的时间。所以你就能够师父能够听到犹太人那种声音。所以我走在这种空间里印象非常深，非常深，就想到在战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整个二战的纳粹德国整整屠杀了600万人。而这个博物馆呢还有一条路通往叫流亡之院 Garden of Exile。 那这里面呢就代表了二战时期这些犹太人颠沛流离被逐出家园流亡者的经历。你们看到它，其实它的设计呢很简单，就是一堆混凝土的柱子，人在中间穿梭，那就好比那是当时战争时期人家在流亡当中一直躲在各种各样的防空洞里面，躲在人家里面 不能见天日的，唯一他们看到的盼望就是那个混凝土柱顶上有那些绿的叶子，这就是他们的盼望，这叫流亡之源。而今天的以色列又是什么样子呢？其实今天的以色列它是处在一个险恶的丛林中，可以这么讲。我们也知道以色列面临的各样的威胁是很大的，这个就是刚刚讲到人在这个混凝土里面行走的时候那种感觉，一种流亡者的感觉。这是哪呢？今天我在网上下载这个东西，就是说今天的以色列的危机，它的试炼都是敌人，是吧？而他们跟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彼此之间，如果要向和平共处的话，他们被称之为如同在水中的月亮。镜中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只是幻想很容易被破灭。我们也知道经常关注中东局势的话，也知道就在一个月前在从加沙地带这个一下子又发了34枚火箭弹来到以色列去，但是以色列是靠着他一个强大的叫铁穹的防御系统来阻拦了其中的13枚火箭弹。那剩余2枚掉在了加沙，还有剩下的其他都跑到以色列去了。所以以色列什么时候真正进入他的和平？我们看我们另外一个情景，我这里要分享一个故事，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知道这个人叫妙之的？你在座有几个人知道的？有2位。他是一个舞蹈老师，就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遇到2次的地震。他被活埋了26小时，而他必须向那个 36小时的时候，他身旁有女儿先走了，接着是他的伯母。他说他永远不想活了。就在废墟里的他突然间听到外面他的父亲在呼叫他，他当时连回应的愿望都没有，他一直拒绝回应父亲的呼求。你想，连刚才说死就死了，这个就是来这种境遇下人连生的欲望都没有，然后最后是父亲那种执着的呼求使他敢回应，最后他获救，但是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十个月大的女儿，他失去了他的婚姻，他的前夫居然跟他拜拜了，他失去了房子，房子全没了，他失去了所有的积蓄。而作为一个舞蹈的老师，他失去了双腿。这是妙之遇到的玛拉的境地，你想他怎么能够重新再站立起来？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们很感起初的爱是非常美好。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曾经给我一个甲方，他是地产的销售经理，给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他就逢人就很高兴的说：“哎呀，这主真灵啊！为什么呢？他几十年的烟瘾一下给戒了。”做见证。但是呢，过了不久，经济又放缓，他做销售的，我跟他一起在一起，我也知道很好几个项目接二连三都失落了，他也自己的投资房也租不出去，所以碰到这种的压力时候呢，他也开始埋怨了，他说：“哎，这个主怎么不灵啊？怎么不能保守我顺利呢？”所以他又陷入这样的一个不安的境遇当中，这是他碰到的玛拉境地。那我们再来看玛拉的神迹。那当摩西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到水里，水就变甜了。那耶和华呢，在他那里就定了立例典章，并要试验他。我们在这里面这段经文也看到有几点，大家可能知道啊，看到。首先，第一个，在马拉时候呢，神显然行了神迹。在这里面，摩西因为知道耶和华神是与他同在的神，所以他当面对这个第二次考验的时候，面对这些抱怨的百姓，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是祈求耶和华来呼求。所以摩西第一个是他呼求了神，神行了神迹。那这个神迹是借助摩西，居然叫他拿一棵树枝扔到水里，水就变甜了。显然他能够听到神的呼求，神的指令啊，他呼求神，听到指令，顺服神，把一个树扔到水里，水就变甜了。这是一个神迹。那接下来神又做了什么呢？神在那里就为他们定了立律典章，要在那里试验他们。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对我来说感触特别深。为什么在这里头神行了神迹以后，立马又赐下他的话语立律来试验他们？其实我们看到神非常了解以色列人 他们从为奴之地被领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生命是如此的弱小。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再是奴隶的，但是他们的心是不是真正摆脱了奴役进入了自由呢？
没有。
只知道要他们的生命真正的得到这种蜕变的话，他们需要一个更新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其实神没有把他们立马就带上滨海大道，让他们要走这个崎岖的旷野，就是要在这里要试验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是靠着神的话语能够被塑造起来。这是神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事情，他赐下立法要塑造这样的民族，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圣洁的、远离罪的，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如此他们才能真正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4章就讲到，其实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到山上来，要住在这里，我要把石板，就是我写的立法和诫命赐给你们，可你教导你的百姓。他教导他的百姓，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了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土与圣洁的国民。可见在这里面，神通过这个出埃及的旅程，他一边靠着神迹或奇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证明他是那个旷野的主，但是同时他也赐下他的话语来塑造这个民族，让他们真的能够去听命顺服，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更重要的是，他要建立神的国度，要他们的子民真正能归向他，成为他圣洁的国民。而神在旷野当中也是预备了以琳。我们对诗篇23篇非常的熟悉啊，他是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安息的水边。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都需要能够得到那份安息。所以，当他把马拉的苦水变甜以后，他们就进入了神预备他们的以琳之地。这是在旷野里预备的，就像我们经常说在沙漠里面有绿洲，这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的地方，也是能真正进入与神的安息之地。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书，我们刚刚讲到以色列的境遇，其实以色列一直是处在一个战乱的、战争的、恐怖的威胁当中，中东的问题其实一直是解决不了。所以你说是个政治问题吗？他们说其实不是的，其实最根深的还是属灵的问题。其实在希伯来书3:9也讲到，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要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就是犹太人颠沛流离，经历战争，经过大屠杀的浩劫流亡，而神也让他们能够在森林里面建立他的以色列的国。那今天他们依然还是住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之下。神保守了以色列的渔民，大屠杀600万，但是还剩下很多。然而今天他们还是不愿意去了解那身在犹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他们一直引经盼望的弥赛亚。犹太人对基督教是非常的误解排斥，我们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曾经是否尝试过给犹太人传福音。有一个布道家在纽约的街头碰到一个老头在那擦鞋子，那个老头呢一看就是东欧流离到美国的犹太人，他就那个人擦鞋子给他，比如他要3毛钱擦一鞋，最后那个牧师给他说我给你7毛钱，我奉耶稣的名给你祝福你啊。结果那个犹太人说，我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夺走了我的家园，你奉耶稣的名把我们颠沛流离，你奉耶稣的名使我们无家可归。今天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让我工钱多了3毛钱。其实这里面就知道，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伤痕是很重的。就当时他们在欧洲其实基督教是占主导的，但是他们居然对纳粹政府利用这个宗教的原因来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采取了默许，整整600万犹太人被杀。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心结，是因为他们这么的曾经有这种伤痛的痕迹。所以本来是阿拉伯人又在以色列做宣教的一个牧者叫哈拉什直言，其实爱以色列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印着景象充满了苦毒，不想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他们是被种族隔绝的受害者，但是就在最近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又颁布了新的法律。犹太人有20%是以色列国有20%是阿拉伯人，但他们居然通过法律宣布阿拉伯语言是次等的语言，阿拉伯人不可以再有功能的决定权，所以他们也在搞种族隔离。所以他们找不到那种关系，中东的和平依然是镜中的光，水中的鱼。什么是真正的和平？对他们来讲，真正的和平是唯有结的和平之主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在受造的宇宙和人类历史当中隐藏了一个巨大的奥秘，只有靠耶稣基督他的独特的救赎的行动，他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在他身上彰显了神那个奥秘，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借着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这个奥秘将来必要成全。我们知道以色列处在玛拿的境地，他们走不出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看到很多 基督教人士在耶路撒冷为他们呼求，就在不久前，这个其实教宗也去了以色列啊，他以圣地游，他说我是为了和平而去，他要跟犹太教对话。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宗教的几大宗教都在这里面，东正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要对话，只有和平之主，在基督里，这个和平才有真正的可能，才能真正的让以色列人走出他的禁地。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其实今天他们有多少基督徒，在座有人知道？其实他们人口总共，2018年以色列共有850万人，650万是犹太人，150万是阿拉伯人，而估计真正的基督徒只有10000名信徒，而且是散布在300个基督徒的社群团体里面。我们去以色列游的时候，我们的导游也是基督徒，他们其实非常少，而且这些就是基督徒很多还是不一定是讲犹太话的，有的还是讲希伯阿拉伯语的，就这么少。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以色列，今天神也透过很多奇妙的事开始在中东来做改变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教宗也好，很多人都去以色列为他们祷告。你可以看到一种奇妙的事件，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在埃及，在亚述，以色列人能够跟他们一起来敬拜神。这是在著名的圣地啊，这个 Southern Step 有多少的基督徒也在那边为他们祷告。下面的 concert 是很多刚刚讲的，无论是阿拉伯人也好，埃及人也好，亚述人也好，还是以色列人也好，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知道，若是以色列人真正能愿意听命来顺服神的话，而且信他所差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这是以色列对上帝得到上帝祝福的出路。我在北京的那位销售经理呢，他因为生意的挫败，就马上就对主的爱心也冷漠，最后呢，他就选择回到世界的生活过去。我只相信我自己，就如以色列人刚出了埃及，那到了马拉的苦水，又回去了，回到坟墓之地。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的信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犹豫、反悔，我只想着回头？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感恩的是靠得住。今天我依然站在这，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经历生命的一种坎坎坷坷，依然可以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再看缪斯的故事，缪斯他在废墟里面，他说他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是开始思考人生的东西。就在那个废墟的时候，他自己的见证里面就讲到，他说我每次回想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的生命被救出来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那栋楼里面46人当中唯一生存的，不是偶然的。开始拷问询问，虽然他没有说在那个时候见到亲眼见到神，但是他心里知道，他的心灵深处开始向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生命的神来呼求。 后来跟讲的时候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会祷告的，只要你愿意谦卑下来，向那个创造生命的主来呼求的时候，你就能感受神的同在。他出院了以后呢，偶然的机会，他就带领了一批加拿大来的赈灾的团队，这些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的人，他说正好要去他家乡去赈灾，所以他就带他们去，沿路他就看到，他说这些赈灾的人是不是都是很有钱呢？啊，其实发现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穿着也很朴素，但是他们生命当中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他们那么的喜乐。后来他就说，哎，这些人真不一样。那其中带队的一个牧者呢，就看到他情况，他就给他安慰他说，无论你的环境让你看到生命当中怎样的黑暗和无助，但是你只要心中仰望那个光明，你就能绝处逢生。所以妙智在那个时候呢，就问他们要了一本圣经，他回来就开始读圣经。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是读约伯记信徒的？有没有？很多人是读福音书信徒的，对吧？但是妙智居然是读约伯记信徒的。他在读的过程当中，对苦难开始重新的认识。当然，他也读新约。他在他的分享里面就讲到，哦，有一天他突然间得到圣经的礼物。耶稣对天生瞎眼的人说，他说不是你的罪，也不是父母的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他开始明白他自己以前是多么的无知，他也不太自责自己是不是因为罪的原因被神惩罚，他也拒绝承认苦难是神祝福他的一种方式。但是神透过苦难让他改变了一种眼光，来透过灾难看到新的一个世界。你看他居然跟人分享的时候，这位还没有觉知幸福的时候已经开始读罗马书第五章，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是忍耐，忍耐是忍耐，老练是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位杰斯特的妙子在短短的六十天里，他就在舞台的大鼓里跳出了叫鼓舞，就在央视里面播放，至此他的名声响遍了全国，因为文参站起来了，中国人也站起来了，他是感动了中华的人民。那很多人不知道妙智后面的力量是哪里的，以为他走出废心重新站起来乃是靠他自己的毅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妙智他自己说，他说耶稣，我想过很多次，如果没有你，或许我早就离开这残酷的世界，如果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虽然全世界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但是你是知道，原来扭曲他内心给他最大鼓舞的，就是他在那种灾难的时候在废墟里呼求的那个真神，是神回应了他，圣灵感动他，让他读懂圣经，而圣经中每一句话都成了鲜活的。他说只有神能够带领我们过丰盛时，圣经中每一句话都是活的，不是死的，唯一能活起来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他，照着去做，那些话就活生生涌现在我的生命中。这是多么单纯的信心，
我有时候我想，我们可能读了很多的书，但是我们居然不明白，其实圣经的道理是如此的简单。只要你单纯的相信，圣经中每句话都是活的，不是死的。那怎么让它活起来呢？就是相信，而且照着去行，那些话就活生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神因着他这样单纯的信心和顺服，也把他的生命由苦变甜。我们最后知道，妙芝曾经失去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孩子，神又配给他更好。那个牧师为他祷告，啊，神啊，我要赐给你一个高大英俊、年轻力壮、英语好，还会调制你的假释的，对感情忠贞的男生。哇，他当时一听，怎么可能呢？你牧师，你不开我玩笑吗？但是两年后，祷告中一个人物就出现了，在2014年6月1日，妙芝和她的丈夫在家人的祝福当中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安排了特别的节目，就是说让她丈夫轻轻地为轮椅上的她穿上假释，最后两人一起向前迈进，代表的是婚姻当中的接纳和扶持。只有神便不可能为可能。他说，妙芝说，这场地震是让我真正的重生了。他最后写下了这本书，叫《感谢生命的美意》。很多人知道他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借着这段书来归所有的荣耀给神。有一段话我想读给大家，成为今天对大家的鼓励。他说，耶稣说他是好牧人，耶稣是他为我们舍命。只有耶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并且三天复活。神的爱是不会动摇的，神爱我们。当我们跟着他去行的时候，那是丰盛的生命，是挡也挡不住的生命。他说，我不知道我的未来的人生会遭遇什么，是不是还会面临地震、亲人的离去，甚至失去双腿的痛苦。但是我仍然喜乐，因为坚定地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永不动摇的依据，那就是神他永远不改变的爱。他可以成为我的家，我整个人生的一种根基。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曾经出旷野，经过旷野，出了埃及，进入旷野，但是神借着摩西的听命顺服，跟让玛拿的苦水能变甜，能带领他们进入这以灵的绿洲，回归安息。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祷告。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以色列，因为他是他的选民，还归他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但是旧约所应许的国度是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彰显国度的临在。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我们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与神和好，才能有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他是旷野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以灵的主。我们不要再活在一个属灵的马的境地，我们要看到那个以灵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经历了一些像走在这个混凝土堆里面那种困境当中，但是神
借着他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鼓励，让我们能够每天去经历他。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想想妙子这么一位姐妹，刚刚信主，圣灵感动她，让她说出那么美丽的话，如此的简单。神的话是活的，怎么使它活起来？相信，照着它去行，就能活成你们生命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句话，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去行。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苦水变甜的生命的奇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是奇妙的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马哈的境地，我们不知道如何走出来。今天这段经文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无论何时你都与我们同在，在你是在困难当中危难当中你与我们相遇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能带领我们走过任何的苦境，进入你的甘甜之处。我们在你里面不是孤单的，不是孤独的，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你更是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每天读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愿意单单的相信顺服，你就把那属天的祝福给我们，能够化我们的苦难为甘甜。谢谢你主啊，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出旷野进入以林之地，得了安息。祷告奉主耶稣名求。